绝对没有办法引到那个点上面来去了解他所指的是指什么。他告诉你具身非具身是什么意思，是这一句的句子本身不具有原来句子的本质的存在。这个句子本身你看的了解的意思跟我所看的了解的意思间还有一点点差距，特别是在感受上会有很大的差距，是不是这样？所以它本身不是本身就具有特质的，所以它先肯定它再否定它，它就要告诉你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听到了一个人跟你讲了一句话，那是一个具身，可是你要知道他骂你说你是王八蛋好了，那你要注意啊，这是一个具身啊，但这个具身并不是原先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也可以等同于像阿弥陀佛一样啊。为什么？那就看你去怎么去领会它嘛。所以我们马上有一个人被人家骂了以后啊，阿弥陀佛，旁边的一个人在那里笑笑说啊，人家骂你王八蛋，你还合掌阿弥陀佛，哎，这三个人的句声都不一样，同听到一句但三个人反应都不一样，所以所缘是不同，这差别啊就在这里。所以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呀，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你用语言上想去了解说这个人修行到什么程度，你要看那个人当时的行为去了解那个人的程度，其实都是言语道断的，都是很难的，都是很难的。但是你必须很清楚注意这个问题，你的念改变了你的事相，你的念改变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的念改变了你的遭遇，你的念改变了你的命运，这就是念了。所以所缘事不同，除了原来那个欲会导致了我们所缘的事不同，甚解会导致了我们事不同，念一样的导致了我们所缘事不同，它会不断的影响到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常的生活这边来。你看看我们要组合一个念实在是很特别的啊，一个人的家里有一个香炉，每天都是拜祖先的，也有一个香炉它是拜着这个家里的家神啊，通常都是供观世音菩萨还有土地神，反正就是一组就是了。这有两个香炉，现在烧香了很久了都没有把它擦，这个这里面的这个香卡哈，那个香的底下的那一段这个香柱哈，很多了。你把它烧完了香以后，把三柱香插在一起，插在那里。你这一次把它插深一点点，里面已经很密了。等到这个香下来，有还有一段还可以染旁边的。等到染了多了以后，热度够的时候，就可以把旁边的一起烧起来。谈话叫什么？化柔，对不对？其实这件事情。你可以去实验，你弄好多个炉，然后把底下的那个香的那个余柱哈，通通把它插得满满的。你拿三炷香，把它点了以后，把它插深一点，让它可以进去。你去看它有几个炉会不烧起来？大体上会烧起来的可能性很高，非常高。所以要常常清掉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看那个。大的庙里头，那个庙柱一定请人常常去清那个样，而且我去庙里面也经常看到他在烧，他整个烧起来，我看他常常在烧，那他们也都没有讲他们会怎么样，也没有讲这个庙会倒下来，也没有，可是在家里一换楼以后紧张得不得了了，那他从哪里来的呢？他从听人家讲来的。那、听这样讲是不是真的呢？有，正好换楼的时候，结果家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把它联想。因为我们人生啊，不是成就是败，不是顺就是逆，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种错误归因，把很多东西把它抽回来以后，光换楼的其他嘛，所以 家里就很不好了，而且不好的时候心就开始不好了。所以今天哈、去相亲回来，正好发裸，他说这个婚姻不行了。其实那个婚姻多么好啊，但是所缘事不同，又开始了，又开始变化，又走样了。所以佛就告诉你说，你必须要避免，你要修初禅的时候必须把三结哈、三个结哈、把它去掉。一个是身见的结，身体对自己的身见的一个结，自我中心的意思啊。一个是身的结，一个是见的结，就身一个身的结，自我中，一个是见，是自己对一件事情的刻板印象的结，还有一个是借镜取见这个结。借镜取见就是你自己弄一些本来没有什么需要来遵守的那些错误的规范，也就是迷信的规范，这就是借镜取见。那个其实借镜取见其实也是一个练，你现在可以了解。我们每一天在礼佛的时候，那么每天晚上或早上你做定课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一个无相忏悔。这个无相忏悔呢，是六祖坛经里头告诉我们的。你看，他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注意哦，是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注意，你的念不要被愚迷给染了，念必须是澄澈而清楚的。不是只有你的思考清楚就好，而是你作为这一个思考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元都必须是清楚的。所以我们教小孩子不可不慎的原因就在这里了。这段话是每一个做老师的人都应该要听得清清楚楚才可以的，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人都应该学得清清楚楚才可以的。能够做正确思考的点就在这里呀、你看第二个，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啊不被骄狂染。那个骄狂的意思呢，就是自我中心，而且狂傲不逊。念如果是这样来的时候的念就很可怕了，这个念就更离题更远了，是吧？这也很危险的东西啊。所有从前啊，这个骄狂啊，这个恶业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三个呢，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因为嫉妒会扭曲，会修改我们的念，所以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所以念是很重要的，有念念成邪，无念念即正。有念的念就是你那个念，你一加上了一些造作，加上了一些虚假，叫做有念。有念就念就成邪了，无念啊念即正。没有念，也就是你没有加上虚假的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个念才是真正正确的念。第一个念的那个有念跟无念啊，那个有念念成邪的那个有念，指的是指我们造作过、变造过以后变成不真实的念。所以注意，你造作过一个虚假的念，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是你已经储存了那个念在你的脑子里头了。一个不正确的东西，你已经用了一个不正确的、不好的一条程式放在你的这个电脑里头了，你已经注定要处理错误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小孩子会产生一些这个会撒谎、会产生一些问题的这种现象啊。人的念头本来就是要清清楚楚的， 它也就叫做觉的意思啊。好，那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用这些资料，使用正确的这些念头来思考，这些念最后一个念一个念的也通通会储存到你的赖眼里头去，就这样子无形中它就在影响着你的命运，影响了对一件事情的决定，影响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所缘是不同，两个人同样去做同样的生意，一个赚一个赔，这是什么一回事？念不同啊，是不是？虽然两个人的欲是相同的，虽然两个人的这个圣解是相同的，可是念不同的时候，它是产生这样的结果出来啊。收集的资讯不同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判断也会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念，一个是基本对一件事情的念，一个是你是不断的收集进来补充这个正确观念的念，是都是同样的。我们这个是指的是念的部分。讲一下定，定大家都清楚了，心专注不善为性。一个人的定呢，禅定的定就是心专注不善，它就是定。自一啊为业，就是你的智慧事实上是由于你的心能够专注才来的。所以有人就问我说，郑老师，你们那个打坐哈，这样坐禅，这样可以使一个人智慧变好起来吗？我说会哦。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学会了专注。我们只要求人要懂，要会专心，但是我们很少说有一套方法可以训练一个人专注。我们很少，其实专注是可以训练的。在禅的训练里头，它是让你坐下来，因为只有坐的时候，你心最容易专注。坐的时候，也就是最单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都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念专注。你说你在听讲的时候，这哪是天马行空这样讲下来的时候，你的脑子会不会跑到哪里去呢？你会不会突然间又突然间跑到外头，有没有下雨没有？就开始他就会分散，是不是这样？你看人本来就是从一个基本的训练里头训练，所以你的心专注不够的时候，意外事故就容易出现了。那也是所缘是不同啊，一样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出来啊。你定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发一个考卷，每一个人通通要作答，答完了又问今天晚上你学了多少，那当然分数就会彼此不同。又不同有很多原因，有的是专注，对不对？有的是我原来的念就不够，是不是？有的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天马行空都乱讲，我根本不去听，我不需要听。有的人说不，我只要来讲堂这里坐着听郑老师这样讲课的那个样子，那个气氛就够了。也可以，并不是不可以，修行各有自己的修行法门呐、不是说不可以的啊。那么但是所缘是不同，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不一样。有一个说不，我每天哈、我都要去哈、去帮忙人哈、去做很多服务的工作哈、做一点义工，这样我才高兴，是不是？这是一个念。可是这个念呢，他真的去这么做以后，他觉得我的人生哈、这样跟我前面的那个圣解是一致的，人生这样真好，所以他的心也定起来，是不是这样？要不然，正言法师为什么一定要请你们大家好多人，所以要去做义工去帮忙，去协助做一些什么这个家居家这个户这个协助的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它会产生这个效果出来。你如果心里面很乱，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真的去做一点那种哈，去帮助人很困难的那些人，你做一段时间以后，你的心就开始专注起来，你会开始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况来。我可不是在这里招募义工啊、我只是告诉你，这样子的事情 实在是很奇妙，而且很值得你在修行的时候去做一点参考的。我们呢，在坐禅的时候修的是修让我们的心很定，定的我们自己，我们专注，我们是从我们的呼吸开始，我们专注在我的呼吸，我很清楚的自己知道自己的呼吸长，我很清楚的自己知道自己的呼吸短，我很清楚的自己知道我在吐气，我也很清楚知道我在吸气，我甚至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横膈膜在往下压，我也很清楚我的横膈膜在往上移，我只是在注意的我这个红龟，我把我自己的肚子像红龟一样，我自己好像在这个拉红龟一样，我专注着它，听着那个呼吸，所以你就进入了一个定境，它是一个静态里头开始进入的，可是微妙的变化却不仅止于此，它会不断的变化更多美妙的事情出来。你进入定境了以后，那么你开始会发现呢，好像自己可以知道自己陪着自己，有一个人，有一个自己在陪着自己，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你要拜佛的时候要两只手合在一起的原因在哪里的。一个有一个感情的那一个自己，一个有一个属于我们本真的自己，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你要用两只手来礼佛的原因呢？那你慢慢又体会到了，哎，不止如此，当我慢慢从这里进的时候，我从坐禅开始安定，我可以到我走路的安定，我很静静的在走路，感觉到我的脚一步一步的在踏，我不止这样感觉，我会产生了在行禅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六妙门的变化。你看六妙门是指属水止观环境，六妙门这个以前讲过的，属水止观环境，你到了观的时候，你就特别，比如说你在山上走，你很专注，你走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周边的东西寥寥分明，但周边的东西却不会把你的心给勾引了，把你绑架了，是不会的，而你对周边的事情却如此的清楚，而你开始专注它的时候，你的禅喜随之出发产生，你的喜乐随之产生，所以连走路里头的那个行禅是多么奇妙。所以古代的训练行禅是要到森林子里头去走来走去，而今天下很大的雨，也拿了一把伞也去行禅，你知道吗？我只要拖到一点空，我就跑到山上去走一走。你走一走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到雨声，又可以听到的鸟声，又可以听到虫声，美妙无比的，让你知道其实它本身也是禅。因为你的心能定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常常啊，我坐下来啊，我有些灵感，有些对事情的整理，我就会整理的比较好。其实它就是一种定，越是能定的人，他就越能够思考，越是能定的人，他就越能够清楚的去面对他的事情。所以定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我们别进哈的一个基本要素。总之别进这个问题是影响你事情的品质，也影响你攀缘这件事情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基本状况，是靠着你别进这个地方而来的。人定了以后，当然也可以自己有一个定见，我有定见，因为我从练那个地方会产生定见，是不是？可是有的人的定见刚好是错的，我有定见错了，有的人我有定见，但每一个定见都对的，他很有定见，所以我们讲这个人很有定见，通常都是讲说他的定见最后成功的。但是也有人是很有定见，但是每一次有定见他都会失败。那是定，这个定呢不是真正的真定，它不是从练那个地方跟定结合的。那它的其实它的真正的校正点在哪里，就在于它的慧的部分，从欲到圣解，然后呢到练到定到慧，那这一个连下一个一个，这四个这几个因素， 它也是构成一个环，它不是一条线，它构成一个环，它互相影响。但是有一个会这个问题，它的会呢，啊，是以检责为性。什么叫检责呢？我能够啊检查，我能够对这件事情做检点、检责，而且能够做判断跟选择。我能检查，能够判断，能够做抉择。这件事情是检责，检责为信，断疑为业。他呢能够把疑给断掉，那个断就是破除，破疑为业，把疑问，疑就是一团迷糊嘛。我能够把疑破除掉的时候，我就看到清清楚楚了。那这个就是慧，有了这个慧才能够照回来别境，使你成为一个所缘事不同。你可以对任何一件事情不同，但是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得成功，就要有慧才行的。你看我们来处理啊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我来处理一笔生意的问题，或者我来处理一个我今天准备买一件衣服的事情，我来处理一个我跟小孩子产生一点冲突的问题，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弄清楚，你这一件事情要跟小孩子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他撕破脸？你自己检查检查，用会来检查检查，要不然你为什么小孩子犯了错，弄那么难听的话，把小孩子这样子狗血淋头的骂了一顿，是不是准备跟他撕破脸？你有一个预，你准备是什么？你对这件事情你的基本的信念是什么？目的是要把小孩子教会，让小孩子有正确的人生观，让小孩子能够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我这个东西在教给小孩子偏见，让小孩子将来跟自己一样随便爱发脾气就发脾气，圣解。然后我要多多的了解小孩子，我对小孩子了解多少，小孩子今天碰了这个错，他真正遭遇到的困难在哪里，而我到底有多少正确的念头可以处理他这个问题，这就是念。我内心里头是不是很安定的在处理这个问题，或者是我内心里头摇摆不定在处理这个问题，都要靠慧来检责为信。只有检责为信的时候，他才破疑啊为业，这个时候这些事情才能够处理得好。所以问题是常常把慧拿掉了以后，就大家就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事情的变，任何这五个因素的变化，都可以使自己所缘事不同，导致不同的结果，导致不同的遭的一种遭遇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慧就是一个检责的东西，是一种既是能够很敏锐的观察事项，而且又能够很清楚的把一件事情理得清楚、整理得清楚。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清楚的东西，可就是不那么容易的会的部分。这里边要给各位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如果就我们现在心所法这个地方所谈的会，在这个别境这个地方所谈的会，不是开悟的那个就近的那个智慧，这个还没有到那里，到那个很就近的部分，这个是我们思考哈，就是检责为信、破疑为业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你要去破疑断疑这个部分呢，那个会大部分有三个大的因素，你要特别了解它，那就是思考的真正的方法。我们有一道叫逻辑实证论，这是西方的东西，它帮助我们把这个观念理得更为清楚。西方的逻辑实证论的说法，他认为你如果想要这个把一个事情思考得很清楚，第一件事情你的逻辑必须清楚，所以他告诉你，你必须有逻辑的一贯性，你的逻辑前后必须一致，你不能前面跟后面不一致，这样不行，这样子的话推理出来的东西就会错误，所以你的逻辑推理必须是正确的。的第一个叫逻辑的一贯性，你的逻辑推理必须是正确。第二，经验的简证性，你要 你推理出来这样一个东西，你要把你以前的一些真经验拿来做见证，你必须很清楚的注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你认为推理是对的东西，但是我们在经验世界里头未必是如此。事实上，经验世界里头的东西是归纳了我们的逻辑出来，可是我们用的逻辑进一步去推论逻辑来推论东西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验证我们经验世界的东西才可以。安尼你听好不？无论是在科学上的研究，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人文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道德上的判断，你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回到经验的检证性里头来。第三个，这样子的一种观念的推理，必须同时注意到道德的可及性。我很欣赏的是，最近的哲学的发展趋势里头，讲逻辑实证论的这个部分，逻辑实证论者他所提出来的东西，竟然会把第三个所谓道德的可及性放进来。为什么？他认为人如果没有最后没有把这个所谓人啊，能够使自己啊朝着一个我们认为从过去的经验当中我们慢慢归纳出来可以往前走的那条路给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等于输掉那条轨迹，我们等于输掉那条轨迹。我们虽然不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我们也虽然并不清楚何者是光明何者是黑暗，但我们决定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当中，我们看到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是光明何者是黑暗，我们是可以归纳得到的。应该跟这些东西，跟这个东西的可期性的可期待性，应该跟它能够相吻合才可以的。那么这样子，你回过头来再来看你的欲的部分、圣解的部分、念的部分、定的部分，只要跟慧一结合，现在来看每一个别境所缘的不同的事都可以成，所缘的不同的事都可以圆满。这个东西它不叫修行，要不然叫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这些东西，我们讲的啊，你看起来好像在上了一门哲学课，其实我们现在在上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把佛法做了一个比较缜密比较可以实用的一种尝试，你才了解那些名相。我所知道你能够看得到的一个一个的名相的解释，看完了以后你仍然还是不知道它怎么用，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用到身上来可以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可以对你有什么样子的帮助。那么这样子闻了佛法，闻完了以后，我们只能够讲说佛法实在很深，我实在是听不懂，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可是今天你来的就不同，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把这事情把它还原给你，你知道佛法就是跟你的生活这么直接相关，而它也是同时也是真的很深奥，你必须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努力。也不止如此，它还有一种更高的一种部分，那是神秘的部分。那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听着它，你努力的去做，但有一个部分就是你看不到的那个部分，秘的部分就不断的形成。你懂那个道理吗？那个秘的部分就不断的形成，所以那个秘的部分就是什么都没有听过，只是听说只要念佛就可以使人往生，只要好好的念佛我的心就会清净不会有烦恼，我只要好好的念佛我就种种的冲突都会减少，人世间里头的疾病就会减少。他只相信这样，但他不断的练下去，没有听唯识论，他好多地方还是成长。但是成长的原因虽然没有听唯识论，但是他的事种进去了，他有一个欲还在那里，他的圣解还是在那里出现，他的念还在那里出现，他的定还在那里出现。有的是用简单的， 可是现代人怎么样？你告诉他说你念佛很有效啊，他念不下去。他现在听完了以后，他知道说哦，念佛是有道理的。念佛里头，当然你也必须在你的生活当中同时来做这些事情，修行的事情。我们过去啊，考察印度佛教的发展，在释迦牟尼佛圆寂后约900年那个时代，空门已经慢慢被误会了，有门才取而代之，发展唯识这个系统。所以唐朝的玄奘大师去了印度的那个时代，就是印度发展这个唯识论最发达的时代。但是后来这个东西也事过境迁就没有了，佛教并没有在印度保存得好，但是这个东西到中国也没有发展得很好。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人类的分析的观念越发达，资讯越丰富，对事情喜欢追根究底，这样子的东西的一种根性是现代人的根性，现代人的科学的发展的训练也是这种根性，要契机应缘来修行，要契机应缘来说法，你不得不从这个地方入手。所以我可以预见的，未来唯识论呢，一定是一门很重要的佛学修行，对现代人贡献很大的一门东西，但他必须要真正的下功夫，把这些东西能够扎根叙述的好，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但郑老师现在做的东西是做了一些，也是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阶段而已，再下去其实很细的东西还很多。我们这个东西要看各位，你听了这些东西以后，在你内心，在你自己的修行中，你自己去发展。你们哈，要听我讲一句话，有人都笑了。我告诉你，我国民小学5年级的时候，升六年级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讲，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啊，我们班上将来就会有人念大学，会变成很好的学问家，这是都不一定，我看都会有哦。每一个人呢啊，不可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坐在那个地方说，嗯，也许是我。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是谁吗？就是我。其实我如果讲出来，我的老师可能会这么讲，你算了吧。所以我跟你讲，才刚刚教了这一门课，别进的欲圣解练定会，你要马上用上去啊，不可以小看你自己啊，在这个地方扎根去发展的就是各位，要不然还有人听这些东西了吗？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